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指明解决时代课题之路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时，赞赏中国脱贫成就，再次呼吁全球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美国称将支持两国方案，专家表示美国新政府调整中东政策有利于地区稳定。
欧洲多国收紧边境管控措施，疫苗接种陷入困境。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资深参议员宣布因政治极化退出政坛，美国的恶性党争还有救吗？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将确保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满意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28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对于印度媒体日前有关印度政府将继续禁用中国背景手机应用程序的报道，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基荣27号发表评论说，中方坚决反对印方以所谓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拥有中国背景的手机应用程序采取禁用措施，敦促印方立即纠正这一歧视性做法，避免给双方合作造成更大伤害。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7号23:3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68808例，达到9986万4391例。死亡病例增加12856例，达到2149700例。
日本首相菅义伟28号凌晨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加强合作以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达成共识，并确认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共同课题开展紧密合作。另据美国白宫发表的声明，拜登向菅义伟重申美国对日本提供延伸威慑的承诺，双方肯定了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以及早日解决绑架人质问题的必要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总统令，指示俄罗斯外交部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美国方面展开谈判。普京27号还任命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为负责同美方进行谈判的俄总统代表。李亚布科夫随后对媒体发表谈话说，关于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方的要求是延长5年，不预设条件，不附加内容。他同时表示，俄方对俄美间整体战略稳定问题的谈判还没有计划。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号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此外，美联储宣布每个月仍将购买至少1200亿美元的债券。美联储认为最近几个月的经济复苏步伐有所放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备受打击，持续的公共健康危机对经济前景构成重大风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7号大幅下跌，其中道指跌2.05%，标普指数跌2.57%，纳斯达克指数跌2.6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7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内容，警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脱节仍在延续，一旦投资者重新评估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或政策展望，全球资产价格或将面临回调风险，这种风险叠加金融市场脆弱性，可能导致市场信心发生连锁反应，危及全球宏观金融稳定。当天发布的更新内容显示，目前全球金融稳定风险仍可控，但危机暴露出一定的脆弱性，仍有必要继续提供政策支持。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开展多边合作，推动全球疫苗研发与公平分配，确保实现均衡全面的经济复苏，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指明解决时代课题之路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连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日前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特别致辞。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世界各国战胜疫情等挑战，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致辞具有历史性意义。在人类历史至关重要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强调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指出各国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些主张将产生非常积极的重要影响。
德国学者、前世界经济论坛欧洲业务副总裁、泰和智库欧洲区主任耶里尼克曾经长期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工作。2017年，习主席在达沃斯发表演讲时，他也在现场聆听。他认为，习主席今年的讲话与时俱进，丰富了时代内涵，让人印象深刻。
习主席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彰显出中国有效管控疫情后的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民众的支持，以及积极应对后快速恢复的经济。习主席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他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求同存异。中国将践行多边主义，在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也将在南南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表示，中国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坚持国际法以及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对此高度认同。他说，这是个非常值得欢迎的信号。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多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在致力于全方位改善这一全球多边体系，贸易、债务相关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这也是世界前进的方向。
埃及中国问题专家艾哈迈德·萨拉姆说，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全球合作和共同发展提供了路线图。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深化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主张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各国加强合作和实现发展的关键。
简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说，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可持续与包容发展的重要力量。柬埔寨各界希望继续与中国携手，共同促进多边主义发展。
本台昨天播发国际锐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锐评说，当前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带来的新挑战，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引起新的探讨。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别致辞中做出的论断为此提供了中国答案。
锐评指出，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所需，它能够帮助弥合南北差距，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经济网络中，获得更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它能够帮助更多人面对类似当下的公共卫生挑战时，不因为贫穷而失去医疗和岗位。而作为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大国，中国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锐评表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化，需要全球达成共识，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特别是要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促进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只有这样的全球化才能让更多人受益，共享发展成果。
当地时间27号，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结束了第三天的会议日程。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当天通过视频方式发表特别致辞的国家元首之一，在发言中赞赏中国脱贫成就，再次呼吁全球合作应对人类面临的多重共同挑战。同一天，对话会还围绕环境、粮食等主题举行了多场会议。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静浩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特别致辞中表达了哪些重要观点。
嗯，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特别致辞中表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标准，中国低收入人群从1990年的11亿人减少到近年来的少于3亿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普京强调，这无疑是中国的成功。普京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在抗疫过程中，国际社会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环境，使得科学家能够进行通力有效的合作，去了解新冠病毒，进行全球协调，推动疫苗研发，我们必须为此努力。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问题，它没有国界，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共同协调应对。普京同时指出，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要找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他最后表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竞争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在世界的转型时期应该合作。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只有合作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才能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主持人。
嗯，那再来为我们盘点一下当天都有哪些重点讨论的议题。
好的，27号的会议涉及了多场关于环境与经济的议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何避免全球气候出现不可逆转的拐点，加速清洁能源转型等等。此外，当天的会议主题还包括改变粮食系统和土地使用，探讨扩大包容性行动范围，以改变粮食系统，改善农民生计，恢复自然生态。发展新型海洋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海洋经济的脆弱性，小岛与发展中国家对此感受最深。从海洋融资到增强沿海经济韧性，重建更加公平、更有韧性的海洋经济，以及加快实现由实体经济引导的复苏，因为实体经济是经济复苏的支柱。主持人。
好，感谢张静浩。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连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日前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特别致辞。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世界各国战胜疫情等挑战，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德国学者、前世界经济论坛欧洲业务副总裁、泰和智库欧洲区主任伊里尼克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与时俱进，丰富了时代内涵，让人印象深刻。
习主席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彰显出中国有效管控疫情后的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民众的支持，以及积极应对后快速恢复的经济。习主席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他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求同存异。中国将践行多边主义，在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也将在南南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欧洲多国收紧边境管控措施，疫苗接种陷入困境。
由于出现变异新冠病毒，且感染病例不断攀升，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都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将更多出行人员纳入新冠病毒强制检测范围。与此同时，由于供应出现问题，欧盟国家的疫苗接种普遍陷入困境。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郑智。郑智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欧洲国家近日就加强边境管控都做出了哪些规定。
好的，当前欧洲地区的疫情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尤其是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让各国政府非常担忧，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防控力度，以避免第三波疫情的出现。从当地时间27号开始，比利时成为继法国之后又一个开始实施严格边境管控的欧盟国家。除因工作、家庭和医疗等需求的必要出行外，包括比利时公民在内的所有人员将不得出入比利时，这项禁令将一直持续到3月1号。此外，比利时还规定所有从英国、南非以及南美国家入境比利时的人员需要进行10天的隔离，并且要在隔离的第一天和第七天接受2次病毒核酸检测。在此之前，法国方面已在要求欧盟以外国家入境法国的人员出示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的基础上，增加要求从欧盟国家入境法国的人员也必须出示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与此同时，卢森堡也宣布，从本月29号起至2月28号，所有在境外停留超过72小时以上的人员，在登机前往卢森堡前必须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快速抗原检测两种检测方法均被认可。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欧盟国家中，德国可能即将采取更为严厉的边境防疫措施。该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26号宣布，政府正在考虑禁止几乎所有的国际航空旅行，以阻断新的更具传播性的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主持人，
那么欧盟国家在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情况目前如何？此前出现的疫苗供应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呢？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欧盟国家普遍将疫苗接种视为疫情防控最为关键的手段之一。早在一个月前，欧盟就率先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他们的接种进度却大幅落后于以色列、英国以及美国等国。除了自身后勤组织上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疫苗供应跟不上。截至目前，欧盟已投入27亿欧元支持多支疫苗的快速研发和生产，但近日美国辉瑞和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先后表示，由于产能等原因将放缓对欧盟的疫苗交付速度，尤其是阿斯利康公司在第一季度的疫苗供应量将削减 60%， 从原计划的8000万剂改为3100万剂。这样的变化给欧盟国家的疫苗接种计划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很多国家不得不调整安排。当前，欧盟正在与相关的制药企业进行谈判，并多次公开督促他们履行合同承诺，但截至目前，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除了准备对疫苗企业采取法律行动外，欧盟方面近日还表示，接下来准备加强对疫苗出口的审核。具体来说，在欧盟境内生产新冠疫苗的所有企业，今后但凡要将疫苗出口至第三国，必须通过注册等方式提前告知欧盟。欧盟希望此举能够防止疫苗外流，首先确保自身的疫苗供应。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智的报道。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蔓延。由于新冠疫苗供不应求，导致许多国家接种工作进展缓慢。而阿联酋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本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位居世界第二，而且正致力于成为中东疫苗中心，向周边国家供应新冠疫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我们知道目前阿联酋已经有超过256万人接种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了 26%， 仅次于以色列，位居世界第二。那么总人口将近1000万的阿联酋疫苗接种工作进展如此迅速，是如何做到的呢？
是的，目前在阿联酋，无论是公民、居民还是旅游签证持有者，都可以在遍布阿联酋的大型接种中心预约或者现场接种疫苗。根据最新规定，阿联酋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国企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阿联酋领导人日前通过社交媒体 敦促全体民众尽快接种疫苗，称这是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负责，并承诺政府将会持续免费为公众提供疫苗。阿联酋政府称，在今年4月份之前要让一半人口接种新冠疫苗。阿联酋之所以能够大规模推广新冠疫苗接种，重要的支撑来自于中国的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阿联酋政府和医疗机构就与中方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去年6月份，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国际临床试验在阿联酋启动。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分析显示，这款疫苗有效性达到 86%， 具有 99% 的中和抗体血清转化率，在预防中度和重度病理方面有效性达到 100%。 当年9月份，阿联酋政府批准这款新冠疫苗紧急使用。12月份，该疫苗在阿联酋获批上市，随后在阿联酋大规模接种。包括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在内的阿联酋领导人都接种了中国的新冠疫苗，是阿联酋三款获批的疫苗中接种数量最多的。主持人，
除了在本国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之外，我们看到还有报道称阿联酋还有意成为中东疫苗中心，向周边国家供应新冠疫苗，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去年12月埃及获得首批由阿联酋赠送的新冠疫苗，阿联酋还向非洲岛国塞舌尔赠送了5万剂新冠疫苗，这两批疫苗都是由中国研制的。当地媒体报道称，近期来自中东、非洲各国通过阿联酋咨询和对接购买中国新冠疫苗的买家数量不断增加。为此，阿联酋决定和中国国药集团在阿布扎比合作建立疫苗生产厂。阿方已经从中方获得了疫苗生产许可，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启动生产，不仅满足本国需求，也将向周边国家提供。此外，阿联酋还在去年年底启动了一个以阿布扎比为枢纽的物流中心，计划到今年年底在全球范围内交付数十亿剂新冠疫苗。阿布扎比酋长国卫生局牵头发起一个叫做希望联盟的机制，来协调疫苗的储存和分发。希望联盟计划到明年年中储存超过60亿剂新冠疫苗。目前阿方已经储存了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的疫苗，将分批发往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媒体评论称，近年来阿联酋与中国的战略互信和合作不断加深。当前阿联酋借力中国打造中东疫苗中心，携手抗疫，将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和刺激经济复苏做出有益的探索和贡献。主持人，
好，感谢赵远芳的报道。
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27号说，英国将加强入境管理，来自有变异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入境后必须在指定住宿地隔离10天。约翰逊在谈到当前实施的禁足措施时表示，政府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判断如何对这一措施加以调整，预计2月中旬情况会更加明朗，届时政府将公布评估结果，做出一个逐步放宽禁足措施的规划。
保加利亚副总统约托娃27号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约托娃身体状况良好，症状轻微。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当天也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2020年10月25号，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曾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亚欧地区一些国家疫情继续放缓，俄罗斯27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7741例，降至去年10月29号以来最低水平。乌克兰计划2月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哈萨克斯坦媒体27号公布了国产疫苗研发情况，称这款新冠灭活疫苗已经于去年的12月底开始三期临床试验，该国已有3000名志愿者接种疫苗。
马耳他总理阿贝拉27号宣布取消所有与将于2月举行的传统狂欢节相关的聚集性活动，以防止狂欢节活动可能引发的新冠疫情蔓延。此外，2月期间，马耳他全国所有餐馆、售货亭等将禁止在每日23点至4日6点营业，同时加强对酒店等住宿场所的监督，严禁超员，违者将面临罚款等处罚。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美国称将支持两国方案，专家表示美国新政府调整中东政策有利于地区稳定。
环球深观察今天将为您带来，美国资深参议员宣布因政治极化退出政坛，美国的恶性党争还有救吗？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将确保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满意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
好，稍后7点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指明解决时代课题之路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时，赞赏中国脱贫成就，再次呼吁全球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欧洲多国收紧边境管控措施，疫苗接种陷入困境。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内乱十载，也门和平曙光依然遥远。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称将支持两国方案，专家表示美国新政府调整中东政策有利于地区稳定。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有关中东问题会议，安理会成员普遍重申了对两国方案的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米尔斯说，美国将在新政府领导下支持一个共同商定的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那么在巴以问题、伊朗问题上，美国的中东政策将会有哪些调整？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孙玲丽。玲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都有哪些最新表态？
好的，是这样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米尔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说，美国政府将支持两国方案，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避免采取可能阻碍两国方案的单边举措。拜登政府希望巴以双方慢慢建立信任，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有利环境。为此，美国将重新恢复与巴勒斯坦间的联系。拜登总统已经清楚表明，将恢复对巴勒斯坦的援助项目，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勒斯坦经济发展，采取步骤重启在美国上届政府时期被关闭的外交办事处。这意味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和美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将重新开放。米尔斯同时强调，美国也会继续在联合国反对任何单方面针对排挤以色列的决议或行动。对于近来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拜登政府表示欢迎，并将继续推动其他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在会上表示，巴勒斯坦已经准备好了与美国拜登政府合作。巴勒斯坦一名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欢迎拜登政府恢复美国与巴勒斯坦联系的决定，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的一步。主持人，
那么对于美国要重返伊核协议的问题，近日以色列方面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是这样的，对于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以色列一直持反对态度。当地时间26号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科哈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对美国重返伊核协议表示完全反对。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维持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和压力，他已经准备好了在必要时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行动计划。当然，是否执行这些计划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执行，还将由政治领导层决定。科哈维的讲话遭到了以色列舆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的讲话出格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努力动摇美国关于伊朗的政策，而科哈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现在对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发表这番言论是不合适的。但也有支持者表示，科哈维只是在努力打击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企图。主持人，
好的，感谢玲丽。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调整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将对中东局势产生何种影响？就此，我们再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田先生你好，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表示，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会是错误选择，那您认为这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以色列总参谋长的表态呢，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这个释放出的信号呢，实际就是以色列呢将是呢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一个最大的外部障碍。长期以来呢，以色列一直将伊朗呢视为心腹大患，将伊朗的核计划呢视为是对以色列的最大的安全威胁。所以说呢，自从当年伊核问题曝光以来，以色列一直是高调反对伊朗的核计划，并想方设法的要遏制伊朗核计划。同时呢，以色列呢也鼓动美国呢进行了全面打压。当年呢，2015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以色列呢就竭力反对，认为这个核协议呢事实上是保留了伊朗发展核能力的这个权利，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大。所以后来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时候呢，以色列是高度欢迎的。问题是说呢，现在拜登政府呢已经多次表态呢将重返伊核协议，这种表态呢令以色列呢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呢，以色列国防部的总参谋长的这个表态呢是并不让人意外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可见的未来，以色列会采取更多的举措，包括呢向美国施压的方式呢来呢阻挠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拜登政府此前宣布美国将恢复与巴勒斯坦的联系，这也是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大逆转。那您觉得美国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其实呢，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呢实际是纠正呢特朗普时期呢过于偏袒以色列、过于打压巴勒斯坦的这种非常失衡的这个巴以政策，然后呢在阿拉伯世界呢重新的赢得民心。所以说其实这个做法呢也是拜登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有意识的进行这个政策纠偏，要强化价值观外交。那么这个时候巴勒斯坦问题呢就是一个拜登政府呢重塑这个价值观外交，然后呢在阿拉伯世界呢收拾人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所以从这意义上说呢，我们说美国呢恢复与巴勒斯坦关系呢其实这个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
那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将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美国呢是影响中东局势的一个最大的外部因素，所以说呢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调整呢应该说呢对中东局势呢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呢，就是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的总的基调呢实际是回到奥巴马时期，也就是一方面呢它的战略收缩的态势不会变，但同时呢在地区政治中呢更加呢注重力量平衡，也更加呢注重这个价值观外交。那么这个政策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呢，我个人觉得是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美国与伊朗关系呢从这种极端对立状态呢向局部缓和的状态呢进行发展。第二个呢是美国与传统的地区盟友，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他之前的那个蜜月期呢恐将呢结束，然后呢双方呢会有一个比较疏远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第三个呢就是在巴以问题上，包括在反恐问题上，包括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这种带有地区性公共议题的话题上，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呢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这种政策调整呢，我个人感觉呢它对于这个已经乱的不能再乱的中东局势来说，它总体呢也是一件好事情。美国在中东不搅局，中东呢就会安稳很多。
好，非常感谢田文林先生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11年初，也门连续爆发民众抗议示威活动。1月27号，抗议者发出要求时任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呼声，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引发骚乱。之后，也门局势持续动荡，并爆发内战。10年过去了，也门当前局势到底如何？何时能够重新见到和平的曙光？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方。远方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也门当前的局势。
也门在2011年初连续爆发骚乱，抗议者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也门各省随后陷入动荡之中。2012年2月27号，压力之下的萨利赫宣布下台，向副总统哈迪移交权力，但之后也门局势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2014年，也门爆发内战，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 哈迪政府退守南方。2015年，沙特等国军事介入，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之后双方大致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战事持续至今。多年战乱给也门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超过1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80%的人口，也就是24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12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年底曾发表声明警告称，也门正面临几十年来全球最严重的饥荒，如果也门各方和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行动，数百万人可能会丧生。本月10号，美国政府宣布将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和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实体。随后在也门从事人道救援行动的22家援助机构联合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政府撤销对胡塞武装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声明说，美方的决定是在也门被战乱严重破坏、面临饥荒的情况下做出的，将使数百万人的生命和也门和平进程受到威胁。主持人，
应该说战乱给也门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那么也门目前的和平进程有什么样的最新进展呢？
在联合国的斡旋下，也门冲突各方曾多次举行和谈。2018年12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曾达成协议，内容包括停火、启动战俘交换等。战俘交换被外界认为是争议最少、最容易落实的内容，而且也是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举措。但因为双方的分歧，大规模交换战俘一直未能实现，导致协议实际上仍为一纸空文。直到去年10月份，双方才首次展开大规模换俘行动，共计释放超过1000名战俘。然而，此次换俘行动未能继续推进双方的和谈进程。长期以来，双方边打边谈，谈判成为了双方调节战事节奏的手段，也导致谈判陷入了一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死循环。当前，也门内战已经持续多年，无论是也门政府、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还是胡塞武装，在人力、财力上都面临极大压力，各方都有停战求和的意愿。但也门冲突经年历久，根源复杂，各方互信的建立、矛盾的化解都难以一蹴而就。再加上美国、伊朗等域外大国也插手其中，也门未来局势发展仍不明朗。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远芳。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连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日前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特别致辞。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特别致辞中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世界各国战胜疫情等挑战、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美国的中东政策近期出现调整迹象，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采取步骤重新开启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外交联系，并支持共同商定的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阿维夫·科哈维称，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会是错误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美国新一级政府调整中东政策将有利于地区稳定。
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的总的基调呢，实际是回到奥巴马时期，也就是一方面呢，它的战略收缩的态势不会变，但同时呢，在地区政治中更加的注重力量平衡，也更加的注重价值观外交。那么这种政策调整呢，我个人感觉它对于这个已经乱的不能再乱的中东局势来说，总体也是一件好事情。美国在中东不搅局，中东呢就会安稳很多。
26号，中国与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这一议定书的签署意味着双方对彼此开放领域更大、更高、开放水平更高，将会为两国人民和企业带来更多福利。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的详细报道。
未来外卖使用的牛皮纸里可能有更多原材料来自新西兰，想去新西兰教中文的老师和中文导游数量或许更多，办理签证更容易。时隔12年，中国和新西兰自贸协定再度升级，双方签署升级议定书。这份升级议定书对原自贸协定进行了修订，除了对原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等5个领域进行升级外，还新增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和贸易等4个领域。 来自新西兰的纯天然口腔护理品牌格润安2018年通过电商平台进入到中国市场。该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刘立鹏告诉记者，
因为在税收啊各个方面，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属于政府吧，新西兰贸易发展局重点推荐的企业，我们有机会和更多的这个新西兰在华的企业来共同为中国的消费者能带来更多的一些安全呀、健康的一些产品。同时的话，因为随着我们航班国境越来越密集，通过现在的中西贸易的一个升级，能让更多的咱们物流费用所有的费用的话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节省。那这方面的话，新西兰和中西贸易的一个优势可能更加能怎么说凸显出来。
刘立鹏说，据统计，2019年底到2020年底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中国市场的口腔产品销售额增长了8倍。虽然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不长，但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的正式签署，也提升了整个团队对开拓中国市场的信心。
关税方面的话，我们是口腔产品，应该是在第一次贸易协定的时候的话，就非常荣幸，我们口腔的话已经是零关税。通过这个贸易协定的话，我们会进军更多的领域，这围绕着口腔，包括像漱口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牙线产品的话，陆续也会进入到中国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电子商务章节是此次升级议定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电子认证和数字证书、网络消费者保护、网络数据保护、无纸化贸易等内容。天猫国际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来，新西兰商家在天猫国际开店数量增长非常迅猛。2020年的开店数量同比增长150%，新西兰美妆、食品、保健品、母婴等品类引入最多。阿里巴巴集团公关部曹杰说，
实际上啊，那么从首届进博会以来呢，越来越多的进博展品加速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啊变成了商品，其中呢也有非常多的新西兰品牌，今年呢也是受疫情的影响啊，出境游熔断了，那么过往新西兰当地旅游购买进口商品的需求呢也转移到了线上。2020年的国庆期间，包括双十一期间，新西兰的乳制品、蜂蜜、护肤品、葡萄酒等销售额度呢是增长非常快的。那么随着自贸协议的升级呢，未来啊平台也将引入更丰富的优质的新西兰产品，来丰富国人持续升级的一个消费需求。
中新自贸协定于2008年4月签署，10月实施。2016年11月，中新双方启动了自贸协定升级谈判。2019年11月宣布完成。2020年11月15号，包括中国和新西兰在内的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此次中新自贸协定升级也将使两国经贸关系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增效。
中国呢是这个是双轮驱动啊，一方面来说是坚持多元贸易体系啊，那坚持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元贸易体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推动区域的自贸协定，比如中国有自贸区战略。通过这个两个方式，都是不断的在推进这个对外开放，也是推动全球化。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北京报道。
数据不平凡，新闻更有感。接下来我们进入数据与世界板块。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大家好，我是张丽。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数据是4851亿和17%。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12月20号中韩自贸协定生效以来，我国自韩国享惠进口4851亿元，年均增长17%，关税减让127.2亿元。中韩自贸协定进行了7次关税削减，目前零关税贸易额覆盖率已达55%以上。海关总署关税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韩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缔约方，也是我国第5大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后，协定对累积规则、原产地自主声明等条款的规定，极大地便利和鼓励成员国之间产业合作，进一步推动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化融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当地时间27号，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协会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脱欧不确定性严重影响汽车行业，2020年英国新车销量下跌近 30%， 是1984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但是呢，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占比升至 20%， 比一年前提升了4个百分点。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英国汽车产业去年生产和销售的情况。
好的，英国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协会27号发布英国汽车产业去年的数据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脱欧不确定性的双重影响，2020年英国新车销量下跌 29.3%， 是1984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其中新车国内销售下降 30.4%， 海外出口降低 29%。 作为英国海外汽车前两位的出口市场，欧盟和美国降幅均超过 30%， 而作为英国新车出口第三位的中国市场，去年销量反而逆势增长 2.3%。 行会行政总裁麦克霍斯表示，相关数据反映出新冠疫情及封锁措施对英国汽车产业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病毒蔓延抑制了需求，导致工厂停工并威胁到生计。不过随着疫苗的推出以及脱欧协议的达成，该行业对2021年持乐观态度。霍斯指出，当前的挑战是适应新条件，克服脱欧产生的额外关税负担，尽力恢复英国汽车品牌的全球竞争力。霍斯强调，行业协会将继续与政府合作，吸引电池生产和供应链转型方面的投资，进一步向智能和绿色出行方式过渡，为就业提供支持，并推动经济增长。主持人，
那么英国的汽车行业对2021年有着怎样的规划呢？中英两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又有哪些合作机遇？
英国汽车行业协会在报告中预测，今年英国汽车销量仍将远低于200万辆。当前汽车行业关注的重点是尽量在未来2到3个月内维持行业运转，保证销售，尤其是三月份销量对行业来说至关重要。英国在三月进行新车牌登记注册，一般为一年当中销量较高的月份。此外，刚刚在本月中旬参加了中英电动汽车创新论坛的霍斯表示，两国近年成功加强了汽车行业间合作，尤其是在推动新能源车发展、优化智能网联合作以及探讨供应链互补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霍斯指出，英国每年有价值48亿英镑的电动汽车电池和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保守预计未来10年内英国的电动汽车电池需求量将要建造4座超级电池工厂才能满足，这对中国的电池制造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机会。据了解，由于英国良好的基础设施、汽车行业底蕴、法律法规对电动汽车的发展鼓励等，目前不少国际投资者选择来英国投资电动汽车行业，其中就包括中车集团、上汽集团、长安汽车等中国企业。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第四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当地时间27号下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幕。本次会议以新复兴为主题，希望寻求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李超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具体情况。
好的，第四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为期2天时间，除了刚才提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主会场之外，这次大会还在中国北京、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和印度孟买设立了4个分会场。按照主办方沙特未来投资倡议研究院的介绍，来自9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高官和商界人士将在多个讨论会上发言，而线下和远程注册的大会参与者总计超过8000人。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今年大会通过重点关注和讨论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等代表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领域，而寻求后疫情时代个人、企业和社会重新获取更好发展的机遇，尤其是受疫情打击较大的中小企业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也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重点之一。主持人，
好，感谢李超的报道。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近日报道，英国国防部投资3000万英镑，约合2.67亿元人民币，将在北爱尔兰研发首支无人机战队。无人机将会设计成为能够与台风或 F-35 等战斗机同步高速飞行的无人战机。报道说，英国国防部计划于2025年开始制造第一架这种轻型廉价新型作战飞机，它将配备导弹、侦察和电子战技术，将成为英国首款能够瞄准并击落敌方飞机、抵御地空导弹的无人战机。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月。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国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可能是冷空气的影响了。本周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冷空气是活跃起来了。周一到周三，周三到周五，两股冷空气接连到访。我这么一说哈，大家感觉是无缝链接。目前呢，正是前一股冷空气余温犹存，第二股冷空气无缝链接的时候，我们国家北方大部气温都可能会下滑，东北南部、黄淮还有华北将可能会降温6到12度，那东北地区的气温可以说是继续下探的状态。等到明天的时候，北方各地气温就会上升了，但是因为还有冷空气影响东北，所以明天东北的气温才是谷底。像辽宁北部再往北的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跌破-10度，黑龙江西北部甚至跌破-20度。那省会级城市当中，像沈阳明天最高气温只有-9度，长春-15度，哈尔滨-19度。那在其他地方，像北京今天最高气温可能会短暂的降到只有1度，而且今天早晨北京这个风啊也不小，风寒效应非常明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及时添衣。超越。
那冷空气到来，是不是雾和霾就会消散了呢？
还真是。确实哈，今年1月下旬以来，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都比较弱，所以雾和霾是多发的状态。今天早晨到上午，像湖北的中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四川盆地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有出现大雾的可能。那今天呢，因为有较强冷空气南下，所以中东部这个风力会增加，南方像上海、武汉、杭州都可能会起风，风力4-5级，海上的风力甚至可能会有7到8级，阵风9级。所以这风一大起来呢，雾和霾自北向南就会减弱消散了，但是也有反复，主要集中在周日到下周二，届时像华北的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又可能会有轻到中度霾，大家要多留意临近的各类预报预警。那好消息是下周三很快就会有冷空气来解围了。超越。
那说完了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再说说全国降水的走势吧。
好的，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地区的降雪范围可能会缩减，但是呢，像吉林的东南部、黑龙江东南部仍然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雪，局地暴雪。那之后呢，东北降雪的范围和强度还会进一步的缩减，但是因为冷空气频繁，所以当地的这个雨雪并不会彻底结束。像长春在明天和周日的夜间也都报了可能会飘小雪。南方呢，西南可能和东北一样有困扰，因为降水也显得比较顽固。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四川盆地、贵州西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其实这个冷空气南下之后呢，江南一带今天基本上天气都会转晴，风力会加大。那之后南方再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可能要等到周日。所以间歇的这几天当中，只有西南一带雨水是比较频繁的。像贵阳，未来5天天气就是非阴即雨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也都是个位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超越。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时隔12年，中新自贸协定再度升级，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多商机。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地时间25号，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共和党人罗布·波特曼宣布将会结束自己30年的政治生涯。他声称目前美国处于严重的政治极化当中，国会议员们越来越不寻求妥协，这使得他不得不选择退出政坛。作为美国目前最资深的参议员之一，波特曼有着出色的政治履历，因此他决定退出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政坛。波特曼口中的美国政治环境究竟如何？在拜登新政府上台后，政治极化问题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现年65岁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共和党人罗布·波特曼自2010年起已连任2届国会参议员，此前还曾在众议院任职12年，并在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的政府中担任多个职位。此外，他的竞选账户里余额上封，更重要的是他此前从未输过任何一次议员选举，并且很有可能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再次当选。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看上去很有前途的资深参议员决定退出的呢？波特曼本人解释说，
我们的国家现在处于两极分化，这有点像赤身肉搏，不是吗？这使得我们找到共同立场变得更加困难了。民选官员不会因此得到奖励，而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让脱口秀节目尝到点甜头，这不利于解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面临的严重问题。
事实上，波特曼一度是支持特朗普的资深共和党议员之一，曾被家乡辛辛那提问询报称为忠诚的士兵，但在今年1月6号，特朗普支持者对美国国会大厦发起暴力攻击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波特曼表示，特朗普需要在全国电视上告诉他的支持者不要使用暴力。他强调，特朗普总统对事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他还指出，我不认为特朗普总统在缩小党派差距方面有帮助，这个僵局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我认为他加剧了这个僵局。如波特曼所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的这4年，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即便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两党也依旧相互拆台，政治乱象有增无减，这使得波特曼这样的资深参议员感到无法继续。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认为，美国在经济社会还有文化上的一些冲突和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导致美国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
具体到这个波特曼参议员呢，他是俄亥俄州，属于这个美国的制造业的铁锈地带，也是惯常的政治摇摆州。从特朗普使得美国更伟大这个旗号之下呢，制造业也没有大的改观。那么我就看到呢，包括俄亥俄州福特汽车公司的具有铁路线的这些超大厂房呢，也并没有被完全的利用起来。像辛辛那提市这样的情况呢，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在下降，现在呢连治安都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罗布·波特曼作为资深的共和党人，本来他要服从自己的党派利益，但是呢他也没有看到本周的有更多的工业振兴的迹象，他出于对共和党的失望，他也就退出了新一届参议员的这个竞选，与特朗普和这些底层的白人呢开始这个切割，他就退出日益激化的政治内斗。
一幕幕政治闹剧的背后，是美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混合着个人恩怨和党派之争的恶斗升级。在如今的华盛顿，政治极化已经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正如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所说，美国现在是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共和党和民主党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两方占据不同的世界，导致的后果就是政府日益瘫痪。
这个事情的国际后果是美国的声音变弱，更加的被削弱，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出美国非常分裂，人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选举的后果，所以哪个总统都不可能改变美国，谁上台都很难成事，因为美国有太多的问题，任何一位总统都很难恰当处理。
而在美国政治和党派极化的趋势下，目前针对前任总统特朗普的二次弹劾又成了新的战场。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详情。
1月13号，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使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根据两党共识，参议院将于2月8号开始弹劾案审理。按照程序，弹劾指控最终能否成立，决定权在发挥陪审团功能的参议院手中。而最新发展是，参议院1月26号就弹劾特朗普是否违宪的动议表决后，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都认为此举违宪，这意味着参议院正式审理时很难将其定罪。但也有部分共和党参议员指出，此次投票和2月初正式审理的特朗普弹劾案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这次他们认为弹劾违宪，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在正式审理时支持给特朗普定罪，这也反映出共和党内部的意见分歧。
事实上，波特曼所说的党派极化不仅表现在两党之间，也表现在共和党内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认为，从波特曼宣布退出到共和党在弹劾特朗普问题上的犹豫，说明共和党人正在陷入纠结。
那么从共和党内部来讲呢，波特曼的这样一个辞职，它实际上反映了共和党内部的一种纠结，就是说一方面呢，它需要继续维护共和党的这样一个旗帜啊，它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另一方面呢，它要怎么样去处理好特朗普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我们看那个波特曼他所在的这个俄亥俄州啊，实际上在这次大选中，特朗普仍然拿下了。也就是说，特朗普在这个州的政治上的这样一个痕迹仍然是非常深厚的，这就使得在这个州所代表的这个共和党议员，他接下来要做的话，他要么就与特朗普绑在一起，要么他的政治生涯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说，这是波特曼本人他们的一些内在的一种焦虑。一方面，他希望能够保守共和党的本身的这样一些价值理念，但另一方面呢，他又不能够忍受与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式的这样一些理念为伍。所以说，他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实际上是共和党内部分化的这样一种开始。实际上不仅仅是俄亥俄州，我们看亚利桑那州也有一个这样一个表现。这也就说明了，在当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便特朗普下台，他所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他的这个政治影响仍然是相对较为深远，也就使得共和党未来他本身的这样一种身份危机将持续的加剧。
无论是民主共和两党之争，还是共和党内部的选边站队，美国政治极化不会随白宫领导人的更迭而结束，相反，新一轮斗争正在酝酿进行中。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将美国政治分裂列为2021年世界十大风险之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认为，欧亚集团的这种判断显然是基于事实的预测。
之所以欧亚集团要做这样一个预测，实际上他是考虑到在2021年拜登上台之后的这个施政，很多的方面两党可能会面临更加激烈的斗争，比如说在疫情的这个防控上啊，在经济的复苏方案上，在如何应对种族问题上，包括气候变化等等。美国的内外问题现在拜登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思路，同时他现在也差不多发布了大约有30个行政令来推翻特朗普的一些的政治遗产，但是呢，如果他要去过国会那关，显然共和党人是不答应的。所以说，这意味着未来在国会的这个内部的这样一个立法的斗争，两党的斗争会更加剧烈。这也就使得欧亚集团所提出的这个2021年的风险，就是说美国政治极化它将表现在两党在几乎所有重大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对立。那么这种对立呢，会牵制美国在国内以及国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上的精力，这也就使得未来美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的不稳定性会更加剧烈的表现出来，这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深远的、更广泛的影响。
纽约时报在评论文章中写道，拜登把自己的声誉和政府的命运压在了与美国国会合作的能力上，在斗争激烈、分化严重的美国国会中，他试图加强与共和党人的合作， 但是要打破国会中不断出现的僵局，仅靠拜登标志性的友好姿态和善意是不够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认为，美国失去了方向，政治极化和分裂仍将继续，这些是美国未来必须面对的最危险的问题。
美国现在其实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欧美文明遇到了一道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经过这几年特朗普的疯牛闯进瓷器店，他把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面纱呢，逐渐的给揭开，从此美国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国际和国内的凝聚力，这些才是美国最危险的问题。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综合报道。
把目光转向意大利，在意大利总理孔特26号递交辞呈后，27号下午，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总统府会见了参议长和众议长。他接下来还将同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磋商，以确定是否能够组成在参众两院都拥有绝对多数席位的联合政府。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27号下午，马塔雷拉在总统府首先会见了参议长卡塞拉蒂和众议长菲科，但会后没有发布任何声明。接下来，马塔雷拉将在28号、29号两天时间里陆续会见议会各党派领导人。在了解了各方的主张之后，他会决定是否任命新的总理重组政府，还是任命技术型政府，然后提前举行大选。目前各主要党派都已经表明了态度，联合执政的五星运动党、民主党、自由与平等党都明确表示支持孔特再次出任总理组建政府。在野的中右翼党派联盟在26号发布声明，反对组成新的孔特政府。据意大利媒体分析，要想在参议院得到绝对多数重组政府，孔特至少要再找到12至15名参议员，以填补活力党退出留下的缺口。最新的消息是，参议院10名无党派人士组成了新的党团，并表示支持组成新的孔特政府。据多家媒体近期民调显示，支持孔特重组政府的意大利人占比在 40% 到 50% 之间，而认为应该提前举行大选的人占比不到 40%。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7号，国际奥委会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正全力以赴确保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巴赫还表示，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感到满意。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27号的发布会上表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目前对东京奥运会有许多猜测，包括再次延期甚至取消，或是改由别的城市举办等等。这些猜测伤害了正在全力备战的各国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及各利益相关方都致力于推动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
国际奥委会的工作是举办奥运会，而不是取消奥运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运动员们实现他们的奥运梦想。我们正夜以继日地为主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而努力，不会去助长这些猜测。国际奥委会没有在猜测东京奥运会是否举办，而是在研究如何举办。
The games will take place.
巴赫指出，近期世界各地举办了大量的国际体育赛事，在相关防疫措施的帮助下，这些赛事都得以顺利举行，没有一场体育赛事成为一场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事件。而且东京奥运会还有半年的准备时间，有专门的奥运村，还有疫苗的帮助等等，比之前的那些国际赛事具有更好的条件。巴赫说
This is why we are so committed. This is not just...
因此，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不是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有坚实基础的。如果我们认为举办东京奥运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我们认为奥运会举办不安全，我们就不会坚持下去。确保安全举办是第一位的原则。
关于为参赛运动员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 鼓励尽可能多的运动员接种疫苗，并且已经致信206个成员奥委会，要求他们和各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取得联系，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商讨疫苗接种事宜。但巴赫强调不会强制接种疫苗，而且疫苗应该优先为易感人群、医务工作者以及所有维护社会健康的人员接种。
我们不支持运动员插队，疫苗应该优先为医务人员等高风险人群接种。
另外，巴赫还透露，当天的执委会会议还讨论了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感到满意，支持中国采取严格防疫措施。
We can say even 1 year before, all the venues are...
现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一年时间，相关的比赛场馆已经全部竣工，技术准备工作也非常出色，而且中国现在正在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对比赛场馆进行的测试赛等活动。我们欢迎并支持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只要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就能大量减少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现在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会让我们对将来的疫情形势更乐观，对如期举办奥运会更有信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瑞士日内瓦报道。
下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最近出现减缓趋势，但是减缓幅度较小。由于日本政府面向11个都府县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将于2月7号到期，政府正在计划将紧急状态延长约一个月。此外，由于日本为缓解疫情采取的入境限制措施，原计划在3月4号重启的东京奥运会测试赛将推迟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10点，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70例，累计报告37万6300例，新增死亡病例90例，累计死亡5388例。自东京等11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以来，日本的疫情逐步呈现好转趋势。25号，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自上月28号以来首次低于3000例。26号和27号两天，单日新增均不足4000例，与日增7000多例的峰值相比有所下降，但减缓幅度较小。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死亡病例以及重症患者人数仍处于较高水平。由于日本政府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将于2月7号到期，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27号在记者会上指出，虽然实施紧急状态对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起到了一定效果，但2月7号解除紧急状态并不现实，必须避免对效果的过高评价。他认为解除紧急状态应根据病床余量等判断疫情的6个指标综合判断。有报道称，日本政府进一步延长紧急事态宣言的可能性较大，但爱知县、岐阜县和立木县等部分地区可能将解除紧急状态。据分析，宣言期限一旦延长，将延长三周或一个月，也就是到2月底或3月初。主持人，
那么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日本为缓解疫情采取的入境限制措施给东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由于日本为对抗疫情而采取的入境限制措施，原计划在3月4号重启的东京奥运会测试赛将推迟举行，这对于奥运会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挫折。据共同社27号报道，东京奥组委第一项测试赛是花样游泳奥运会预选赛，比赛原定在3月4号至7号举行，但国际泳联和日本泳协认为，由于日本政府已经禁止没有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入境，包括体育相关人士入境特例措施在内均已中断，因此这项比赛已经很难举行。据透露，尚未获得奥运会参赛名额的西班牙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原计划赴日参赛，比赛在去年10月刚刚启用的东京水上中心举行， 比赛将决定双人和团体项目的奥运会参赛名额。报道说，相关组织已经考虑将比赛放到四月或者五月举行，并相信问题可以得到顺利解决。这项比赛是东京奥运会测试赛重启之后的第一项比赛，本应是在三月份举行的唯一一项测试赛，其他17项测试赛都是在四月或者五月举行。主持人，
好，感谢周丽的介绍。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分别听取林郑月娥和贺一诚述职报告。
习近平向葡萄牙当选连任总统德索萨致贺电。
首届气候适应峰会闭幕，专家认为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展现出大国担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时，赞赏中国脱贫成就，再次呼吁全球合作应对共同挑战。